我们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非常开心。本周我们请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女生来跟我们分享，她就是我们的 Jamie 姐姐。
嗨，大家好，我叫 Jamie。
是的，好的， Jamie 姐姐有多厉害呢？我们等一下就先请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她真的从小五岁的时候，她就开始站上这个表演的舞台。真的是一个从小就被造就的人哦，所以从小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带去参加音乐班吗？
是的，就是通常大人都有一些他们小时候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
希望孩子能够
完成他的梦想。
嗯哼，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妈妈就带我去音乐班学钢琴了，这样子。哦，
去雅马哈。
没错。
哦，那时候的小朋友只要觉得能够去雅马哈上课应该
就是不会学坏这样子。
真的，学音乐的孩子
不
会
变坏。
不会变坏。
对。
嗯，可是后来对钢琴没有太大的兴趣，是不是？
应该说就是不太喜欢练习。
因为每个礼拜都要练习才能够跟上那个进度。
其实我是不练习就可以跟上进度的。
哦，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也不会讨厌钢琴，然后也不是说特别喜欢，但就觉得有趣，所以可以继续下去。
嗯，
对啊，当然中间也会觉得辛苦啊，然后因为其实以前我只要觉得练习15分钟就很痛苦了。我觉得练15分钟就好像练两个小时，但是看时钟发现才15分钟。
嗯，
所以小朋友的内心就有点受挫这样子。对，但是还是坚持下去。
因为真的需要花长时间的练习。
没错。
钢琴这条路。
还蛮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练习的话，就是你再怎么样弹，就是你的技巧无法提升。
嗯。
对啊，所以也是当然之后慢慢的长大之后，为了要检定考啊，或是为了要表演啊，还是为了这些还是要付出时间去练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在小五的时候呢就已经考到雅马哈的6级的检定通过这样子。
哇，
多么厉害呢，因为5级就是可以当老师的等级。
那应该蛮有天赋的啊，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这一方面？
嗯，
没有，自己没有很大的热情。
应该说就是我们那个音乐班啊，就是国中开始嘛，国中开始就是音乐老师就会让你也开始就独立去上这一对一的，不对，是从国小，国小开始就去上一对一的音乐班，音乐钢琴课了。所以那时候啊，就是到小五小六的时候，就是老师会发现到我的手太小的关系，没有办法弹一些很难的古典乐曲这样子。
啊，难的乐曲需要就跨很多
很多音阶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手太小的关系，连八度音都弹得很辛苦。所以老师就觉得不是放弃我了，就是开始让我弹其他条路的音乐这样子，就开始让我弹一些流行乐曲。对，所以
就没有朝技巧面一直上去。
对，就是从流行歌曲开始去发展这样子。对，
所以一直后来遇到一个转机。是
转机吗？
就是进了管乐。
那时候小三的时候，因为有管乐团在招募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可以说是室内乐的第一届，所以呢妈妈就很希望我可以去参加一下管乐团这样子。她就感觉很蛮想要在音乐方面栽培我的。
哦，主修钢琴副修管乐。妈妈的路都帮你想好
了。都想好了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在团体班的时候，就是以前会玩三角铁，就觉得三角铁也蛮有趣的。所以那时候就选择我第一次乐器就是打击。所以那时候打击乐其实没有什么人选的。但是呢我就进入打击乐这样子。
对啊，应该都会想说啊，应该学个小提琴还是学个什么很漂亮的感觉。
对，小号啊，长笛之类的。
对。
但是我后来选择打击乐这样子。没错。
嗯，那在打击乐里面通常会有几个人为一个单位？
通常一个完整的管乐团啊，应该差不多会有7到8名的打击乐手这样子。
嗯。
嗯。
所以说加一些学长姐。
对，就是全部加起来一个乐团就是差不多7-8个。那有时候甚至打击组人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也会到10个。但其中2个可能就是储备的团员。
嗯，
就不容易上台这样子。嗯。
所以其实在管乐世界也算是蛮竞争的。
没有错，应该说就是音乐的关系，音乐的这个圈子就其实也蛮重辈分的。对啊，所以像那时候我小学刚进入的时候，刚进乐团的时候啊，嗯，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打什么看起来，对，我想要打乐器或是看起来很厉害的乐器，因为学长姐都占满了，所以那时候就只能打什么铃鼓啊、三角铁啊，就真的是去打三角铁这样子。
嗯，
然后甚至后来比较稳定，也开始打一些比较吵的，比如说吊把之类的乐器这样子。对啊，然后一路这样子就慢慢的练习基础，其实基础也蛮重要的，对啊，然后再慢慢的这些学长姐就毕业了嘛，所以就有机可乘。没有啦，就是开始就是老师也会看你的实力啊，然后就把你安排乐器这样。
通常上台的时候大概会有哪一些打击乐器，就是出现在一个演奏的表演的曲目里面？
嗯，比较常见应该大家就会看到小鼓跟大鼓嘛，再的话比较经典的乐曲都会有所谓的定音鼓，
就是很大
很
大
的四颗很大的鼓这样子。对，然后再的话还有键盘类的乐器，就是木琴啊、铁琴啊这一类的，就是属于键盘类。
嗯，
再的话就是剩下的人呢，剩下的不是很厉害的人呢，就只能去打小乐器这样子，
就是三角铁之类
之类的。
所以因为那时候听 Jimmy 姐说她一直从这个只能打小乐器一直到成为首席，其实也花了蛮短的时间，就
对，比一般人短的时间啊，但还是其实就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嗯，就算一两年吧，对，
嗯，
没有错，就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学长姐毕业的关系，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这个部门的首席这样子。嗯，
所以后来对于打击乐的这个兴趣比学钢琴更多。
嗯，因为打击乐是蛮有趣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团结合一的那种气氛，就是因为每个乐器都是独一无二的嘛，所以不像其他的管乐器啊或是弦乐器，他们可能就是四五个人会吹同一个声部，但是打击乐的话不太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就是负责一个音乐，负责一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出来的话，或是你没有在拍点上的话，会非常的明显。
就整首歌就是嗯有点弯腰。
对，就是比如说这场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那个打拔的人好了，打双拔的人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点要进来，
他整个他眼前的乐器只有
两个音
两个音。
对，然后如果不小心数到不知道哪里去，或是聊天然后太开心就忘记自己要打的时候，就指挥就会甩棒子，就是你到底在搞什么，就会开骂这样。
所以其实应该蛮需要精神很专注在上面，
没有错，
等待那一刻时刻来临。
对，所以就其实打击乐就对别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蛮入门的乐器，但其实如果真的要为了乐团为了乐曲加分的话，其实是还蛮不简单的。
嗯
对，
如果举例来说，打击乐在一首曲目里面，它像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以前我们指挥老师常讲啊，就是打击乐就像是调味料一样。嗯，
调味料，
是的。那你想想看，一道料理如果没有任何调味料的话，就会不好吃嘛，没有味道。嗯，但是加了调味料之后，就会觉得有不一样的风味，会觉得特别的好吃。就像这样子啊，如果打击乐器没有在正确的点出现，或是没有好好的经营整个乐曲的气氛的话，那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就会消失。
好，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我们听到的是非常会打击的 Jimmy 姐。
自己欢呼。
是的，对啊，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啊， Jimmy 姐跟我们聊了她从小开始学音乐这个过程，真的如同班主任常常告诉我们的，人真的是从小造就，就会左右于你过以后的命运。 对啊，所以在以着这样古典的打击的基础之上，后来千米姐也去学了这个爵士鼓的部分。
其实也不算去学啦，
也是有一个契机，
是的，
去接触到
爵士鼓这个部分。因为其实爵士鼓跟一般的打击乐是就是其实是虽然都是在打乐器，但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以前我们打击啊，不管是弹钢琴也好，或是打击乐也好，其实你只要看谱打，然后不要跟丢，就都还 OK 这样子。但是爵士鼓很不一样的是，你必须要去掌握每一个乐曲的风格，然后需要去掌握每一个歌曲的起承转合的每一个段落的感觉，然后去诠释一个乐曲。所以对我们学古典人来说，这种比较即兴的演出啊，其实还蛮困难的。对，所以其实以前也有一些管乐的乐曲啊，比较流行的乐曲啊，也会加入爵士鼓这样子。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常就会有一段就会写 fill in， 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写，然后就叫你自己即兴发挥。那时候觉得说啊，这是该怎么办才好呢？就是没有办法去 control 这个乐器，所以就觉得说以前没有办法好好去接触这个爵士鼓这个部分。那刚刚有说嘛，是因为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开始碰爵士鼓的。那时候是高二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想要组一个 band 这样子，然后就
缺鼓手，
缺鼓手没错。然后就知道我会打击嘛，就想说他们就想说应该是差不多吧，
只要会打
应该是还 OK 吧。所以呢，他们就把我抓去当鼓手了这样子。然后他们还甚至为了要招募女生的主唱啊，女生的 keyboard 的时候也有这个很认真的甄选哦。那我的话是直接入团这样子。对。那时候呢才慢慢开始，就是其实也没有去找老师学或怎么样，就是自己看他们给我的爵士鼓谱，然后就是慢慢的开始跟着那个爵士鼓节奏来练习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班那个乐团很快就成军，然后也很快就可以上台演出了，所以算是一个还蛮快就兴起旋风的一个乐团这样子。
哇、
对
啊，因为我去调查以后就是才知道说，其实爵士鼓真的很多人觉得就是都是蛮难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必须手脚并用，
没错，
然后真的蛮需要耐心跟一个爱心去包容这项乐器，才能够把它打得好。
真的，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就是两只手来打击乐器就好了嘛，但是爵士鼓的话你还要用脚踩大鼓啊，然后甚至左脚也要去踩 hi-hat 的踏板之类的，就是而且是左右手是完全分开的，完全没有一个是有规律啦，但是对一开始学的人来说会比较困难，就是因为你要先把手脚完全的分开来思考，你才有办法打出那个节奏，所以这对初学者来说是还蛮需要花时间来练习的。
所以你脑中要同时想四件事情，
没错。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自己练习的时候，我也是大家有听过那个 We Will Rock You 那首歌吧，对不对？那是我第一首练的曲子。那时候我就
节奏很
为了练那个蹦蹦大大大蹦大这个节奏呢，我就自己在学校练了2个小时，就为了练这个节奏，然后练了2个小时，对，就是还蛮崩溃啊，不是，就是觉得说啊，真的是还蛮有挑战性的，但是因为很想要好把这首曲子练好，所以呢，就还是就是。刚刚有讲嘛，我是不太喜欢练习的人，但是为了要练好这个乐器，所以就花苦心去练习的，这样子是这样开始的。
对啊，而且在一个没有找老师的状况下，那摸索的过程不会很，其实一般人还蛮难摸索的。
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蛮难摸索的，但是可能我觉得应该很感谢神吧，因为就是在感觉在音乐这方面的能力，神给我很多的祝福。对啊，不管是节奏感啊、音感啊这些部分，神都赐给我很多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虽然说像我刚刚说，虽然说一开始我花了2个小时时间，但是后来我练习都很快，就是大概只要听一下音乐，然后10分钟就可以打出这样的另外一个节奏这样子。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神在我身上的恩赐。
是，所以其实 那在学生时期有没有想过说未来就是要走这条路，一直往这个无论是管乐也好啊，或者就是打击乐这一方面一直往上走上去？
对啊，其实我本身也还蛮想要去就是走所谓的音乐系的路这样子，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家人就是不太支持，因为就觉得音乐这条路没有办法喂饱肚子这样子，
经济上面
经济上面会很辛苦，所以爸爸就是不希望我走这条路，所以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考音乐班啊，或是去考音乐系，而是走完全不相干的科系这样子。
去念商科是不是？
对，我去念了数学不太好，但念了商科这样子。对啊，然后虽然很想要朝音乐这方面来前进啊，也想到很多方法，但是就是觉得说如果自己没有走音乐系啊，就感觉跟其他人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专业的老师教导他们，但是我没有嘛，我就是像刚刚讲的这样，
非科班出身，
而且都是几乎都自己练习，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对我自己的音乐路我觉得很没有自信。对，所以
觉得没有名师指导，
也就是也不一定是没有名师啊，就觉得说没有老师指导之下，我这样子的程度到底是到哪里，其实我自己不太清楚。
因为就很像一个人一直在
摸索到都
也不知道自己摸索是对还是不 对。
那其实外行的人就是朋友们都会看到你就觉得啊，他就很厉害啊，怎么想那么多呢？但是其实我真的虽然外表很光鲜亮丽，但是我的内心是对我自己是非常没有自信的这样。
所以那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界限吗？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了。
有哦。那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再怎么打都差不多吧，然后加上我刚刚说到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也试着去找看有没有更厉害的老师进修，虽然说我的爵士鼓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但是觉得应该一定还有更厉害的人可以教导我吧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就是跟
班上的学姐
对就是讨论这样子，然后他也蛮支持我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就是也给我一些资讯啊，然后那时候就去找了这个俗称的台湾的鼓王，就是黄瑞峰老师学鼓这样子，就学
赫赫有名的台湾鼓王。
没错，那老师他真的非常厉害这样子，就是可以从他的节奏就可以感觉出跟一般的鼓手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完全的可以 control 这个爵士鼓这个乐器，然后完全可以展现出他想要表现的音乐的情绪，所以我是觉得蛮厉害的。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啊，就是我也是先自我介绍嘛，就是说就是我就是都自己练啊，没有找过老师或什么的。那他为了要知道我的程度啊，就是我需要先打一段给他听这样子。就是即兴，就是我最不擅长的即兴这样子。然后就想着一个乐曲，然后就打了一段节奏。那时候啊，老师啊就讲了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惊讶。那时候老师说我觉得你打的鼓让我听起来觉得很舒服。其实，
哇，从一个地位崇高的
前辈讲了这样子的话，其实觉得很惊吓。这样子，我就说老师，你不要骗人，你不要安慰我，是真的。然后他说真的，而且他觉得在他教过的学古典的学生当中，他觉得我是打最好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也鼓励我，他觉得因为我还年轻嘛，所以他觉得未来啊，在这条路上啊，是相信是潜能无限的这样子，然后就很希望我可以好的在更上一层楼之后可以成为这更厉害的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得到很多的鼓励，因为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对的觉得对主就是感觉我应该要再更提高我的这个音乐的层次啊，才有办法更大的荣耀给神，我是这样想的啦。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我自己的界限就只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就是在别的人来看我会不会觉得说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小鼓手啊，也不怎么样，但是透过这个名师啊就是见证这件事情，我才更确实的体会到其实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是因为在过程当中啊，这个神也不断透过神的真理啊来教导我的关系，所以也透过祷告的 这个过程，然后让我的音乐的能力不断的提升。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自己去练习而得到的荣耀，而是因为神在我身上赐下能力的关系，所以才有办法从这个老师当中见证我的这个成果这样子。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能够请到我们的 Jamie 姐来跟我分享。那 Jamie 姐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非常高的造诣跟这样素质之外啊，其他个人也有很多其他很有趣的兴趣，就像是现在时下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角色扮演，当俗称就是 cosplay 这样的活动。对，那我们请 Jamie 姐跟我们分享你是怎样踏入这一个领域的呢？
是真的，其实话说真的还，其实我蛮喜欢，如果我喜欢一个东西的话，我会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东西，
会想要把它做到很好。
没错，我的个性就是这样，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会把它做到很好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以前有一个卡通叫做网球王子，那时候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月前龙马这样子。
龙马哥，
对，龙马哥吗？还是小孩子这样？那时候就是喜欢到就是一开始有网拍的时代，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小六的时候才开始有网络嘛，所以国三的时候呢，网络也才刚发达不久而已。那时候呢，我就疯狂的在网络上搜寻，就是他的相关产品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天呢，就发现嘿，现在有在卖龙马的衣服哎，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网球队衣服。
对，然后呢，我就一定要把它收集下来啊，所以我就买下来。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才告诉我说啊，那就是 cosplay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开始我的 cosplay 的生活。因为我的话就是真的太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很想要成为像这个角色完美的人这样子，所以就踏进了这个 cosplay 的界这样子。对啊，然后之后的话呢，就开始我的五专生活。我的话跟一般的高中生不太一样，是读五专。但大家可能就知道 cosplay 其实蛮花钱的嘛，就需要花一些钱去装置。
对啊，其实有一些装备要做到真的
很精美的
角色一模一样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其实就看材质啊，
没错，或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做，但是给别人做就是超贵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也为了要玩 cosplay， 然后就是想要去打工，然后自己组，就是自己补助自己这样子，
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那些，
对，去买这些东西。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本来已经度过很忙碌的生活了嘛。对啊，
那
原本
那时候同时有很多乐团。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学音乐的人嘛，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学校的管乐团以外，然后我们的市立政府的管乐团也有参加，然后因为而且甚至都是成为首席啊，然后甚至学校管乐团的话，
就是你没办法随便跑。
没错，学校管乐团我甚至成为指挥嘛，团长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还是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是内心有感觉，就是付出很多心血在音乐这条路啊，但是感觉收回来的收回来的结果却很少。
你的努力跟你那个成就感无法
没有办法成正比。对，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内心觉得非常的有一点空空的感觉这样子，
应该再多做点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一定是我太闲的关系。对，
太多空档时间，
太多空档时间，其实我
明明也很忙，
已经很忙了，然后还自己觉得很闲，就是很奇怪。对，那所以那时候其实除了打工啊，然后又参加两个乐团，然后刚才有说嘛 One Band， 然后呢又开始周末啊，甚至平日晚上啊，然后就会去我的 cosplay 的 partner 的家里，然后就去做衣服啊。假日的话就参加活动啊、外拍，然后表演等等的。就是其实我的一周时间是非常满的，这样子。
应该家人蛮少时间可以看得到你。
是回家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我啦，但是就是几乎都在外面这样子。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就是上课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同学想要约我出去玩。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打开我的记事本，然后我就叹了一口气，就唉。但是呢，虽然说我已经想尽办法把我的生活都填满了，但是内心那种空空的感觉啊，还是没有办法被填满，反而越来越空，就会非常的奇怪。所以就想说是因为我还不够出名吗？还是我还不够成名吗？所以那时候就更努力在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嘛。 所以那时候甚至到后来对就是有一些粉丝就自己帮我成立的后援会这样子。当然我觉得这样子强出头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请他们把这个粉丝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FB 的粉丝专页，那时候就是部落格这样子，就请他们把这样子的部落格关掉。然后
成立个家族啊什么的
也有这样子，对啊，甚至有粉丝就是很想要跟我读同一个学校然后努力这样子，也有到这样的程度。对啊，然后可是就是也接了很多就是角色嘛，后来就是不是只有戎马而已，而是也开始慢慢的去接触其他的角色，然后就是尽力的做好我该要做的事情，然后甚至也在西门町某一家店也帮他们代言这样子。对啊，然后就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到一个界限，但
是
以前还蛮想有一点想成为明星这样子，但是就是想说在我的领域发光看看这样子。但是到后来还是觉得这样子忙碌的生活啊好像也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就在那时候就是听到了这个我们的班主任啊就是有分享圣经的很多的故事嘛，然后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就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分享的故事，但是就是讲到关于人类为什么存在的价值这个这个事情。
所以你以前有思考过自己为什么要存在这件事情？
有，
其实很忙，可是还是
其实很忙，
存在感还是没有很强。
没有错，对啊，就像我上一段有讲到嘛，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就算是我，就算是刚刚讲到那么多的活动啊，然后那么多的成就，但是我还是觉得对我自己是没有自信的嘛，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的存在其实很渺小，就是好像只要我死去，我现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啊。可能也只有我的父母会感到难过，或是我真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会难过个几天吧，就觉得说啊，人真的很渺小欸。对啊，然后
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
活着，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努力一辈子，然后就这样子努力的过后就是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个永远拜拜的那条路嘛。所以那时候就越思考会越觉得虚空，所以就干脆不思考。但是透过班主任分享啊，就更确实体会到啊，原来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是为了生活而已，而是有根本存在的目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的人类的身体，我们的形体，我们的肉体而已，其实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自己，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对啊，所以过去啊，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过去我一直觉得内心很虚空，那样子内心的空洞没有办法被填满，其实不是因为时间不够满，不是时间排得不够满，或是就是不够忙，而是因为我内心的那个人啊，他没有办法得到成就，他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力气，所以才会感到那么虚空。
对
啊，对
啊，就像Jamie姐所说的，其实我们过去常常会思考说自己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要存在，然而那是以着我们自己以着人的角度去思考，以着人的想法去思考，然而真的在我们学习了信仰之后才会了解到说，哎，原来神的生活其实是它是一个了解的生活，不仅是了解，更是与人所了解的不同，是一个高层次了解的生活。对啊，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所以就像Jamie姐讲的，在她过去的生活当中啊，她非常努力的想要填满她的时间，然后后来其实她才了解到说，哎，其实那个是她自己的想法，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内在修造更加的完全的时候，你才能够填满那股内心当中的空虚感，对啊，因为人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活而存在的。好的，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听一下好听音乐，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哦。大家最引领期盼的青春 Q&A 的时间。 好的，本周我们请到了我们的班上助教是我们的 Jamie 姐。那在本周请到 Jamie 姐，一定要问一个跟她相关有关的问题咯。那我们看一下网友的来信是什么呢？哦，想请问说，我也是一个学音乐的学生，那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思考自己走这条路到底对不对。然而真的也并没有因为一直学音乐而更有自信感。请问我应该继续朝我的梦想前进吗？怎样才是我的梦想的目标跟终点呢？哇，这个 Jamie 姐姐也是从小就学习音乐，从小就造就自己，相信应该也看过蛮多这样的 case 吧，
跟我有点像。
对啊，因为一般我们觉得很厉害的音乐家艺术家，他真的是得到很多的奖啊，或者是他在一个大家都认可很厉害的国家的乐团啊，或者是他出国在国外得到怎样的认定，大家才会觉得说哦，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家，然后可能这样子才会很有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感吧。对，你觉得呢？
在这个音乐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对啊，尤其像我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真的个人的比赛或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说梦想啊是由你自己去努力实践就有办法达成的。但是可能结果会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像我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嘛。对啊，因为从小虽然都是学音乐，但是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关系啊，所以会内心觉得有点遗憾，或是觉得说有一些可惜的部分，就也会想说自己也会想说会不会如果我真的去走音乐系，
如果让你光倒转，
真的回到以前然后去读音乐班的话，我可能就会成为这个时代可能很有名的人吧，也有这样想过。但是所以呢就觉得说像我一开始啊那时候学习的这个圣经的话语之后啊，才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好好的学习关于自己的部分。
因为像圣经当中的经文就有讲到说，
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对啊，这句经文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
彷徨，
我的梦想跟我的现实生活要怎么样去冲突面对的这个阶段。对啊，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我在那个时间所经历的乐团也好啊，所以或是我那个时候经营的音乐的路啊，其实没有办法让我走上更高的殿堂。我那时候有确实的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因为表演者其实都会希望自己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对啊，不只是为了追求那个名气，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实力的一个更加的认定跟认可，说啊，原来自己的实力已经到达可以达到怎样的舞台这样的阶段。
没错，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也蛮想要踏上国家级的舞台。
这应该算就是从小的梦想吧。对啊，可是越长大就越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对啊，所以刚刚有说到我参加政府势力的这个音乐乐团嘛，当然是一个政府势力的，应该感觉就是那个市里面最厉害的音乐人都聚集在一个乐团里面，对吧？但是对那个乐团来说，进入国家音乐厅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从我这个当时进团到现在呢，其实也超过十年哦，他们也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梦想。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很想要再拿更多时间来学习神的真理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先暂时停掉那个政府的乐团，然后全力的来学习真理这样子。
投资更多时间
在
学习这方
面。对，没有错。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听到那一句刚刚提到那个圣经的经文，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有时候信仰我觉得很神奇耶，就有时候看起来是要先丢弃你喜欢的东西，感觉是你是损失，但其实就像刚刚经文所说的一样，这一切都要再加给你们。未来神要给你的祝福是很庞大，你无法想象的。过去啊，我可能就在几千人的舞台表演吧，但是现在呢，神是给我几万人的舞台。甚至刚刚也有提到啊，就是进国家音乐厅的梦想嘛，那也是在我来认识神之后，我相信神之后，我参加这个 教会的乐团啊，才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达成这样子的梦想。对啊，所以就像是我的故事，就像是我的人生。过去啊，你想要达成的音乐路的梦想啊，可能不一定会用你所思考的那样的方式来达成，神一定最后的终点，你会让你达成你所愿的梦想。只要你为他努力，为他付出的话，那神就会把更多的祝福加在你身上。
嗯，没有错，就像Jamie姐所分享的，真的一个人呢，从小大概十几岁到二十岁之前，真的是你人生最好可以造就自己的时候。而且班主任也常常告诉我们说，如果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将你自己的人生献给天，那你就可以从小开始修造你自己。那如果你要等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才献上手，神就要等你将自己修造好之后才能够使用你，这样就太晚了。所以其实啊，神的创造的法则啊，他那个动工的法则啊，是一边修造你，一边使用你。所以我们人生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像培育一个种子一般，那我们在之后就会开出花朵，甚至最后可以结出果实。所以真的随着不要只是看着眼前的在思考，你要在抉择的时候只是看着眼前的利益来判断的话，那个终究是依着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来去判断，对吧？所以希望透过 Jamie 姐她的亲身的见证，可以让大家更多去思考你的人生路到底要怎么前进呢？到底要带着怎样的想法来去前进呢？真的希望能够让大家有很真实的一个去思考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Jamie 姐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的故事，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要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